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圣灵牵引着我们，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神，你的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安慰，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主啊，求你圣灵这时候继续的引导一下时间让我们让孩子讲得清楚，弟兄姐妹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你。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Alright， 那今年我们一个月一次才谈到系统神学，然后系统神学今年的焦点是放在上帝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那明年就不太一样 ，OK？ 明年还是会一个月一次的系统神学。然后，但是今年是放在焦点是放在神的属性，对上帝的认识越认识越好咯。然后就为了让我们读圣经也不会有太过的偏差，然后看事情也能够更加的相信我们的神所做的，或者是所还没有做的。所以上帝的属性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上帝又是很丰富的一个神，所以我们只能够带着耐心慢慢的来学习，是一生的功课。OK， 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The 怨恨的上帝 ,God's hatred, 上帝恨的恨。怨恨我不晓得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翻译，但它的英文是 God's hatred。所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咯。首先，上帝是真的是有恨的上帝吗？有吗？有哦。OK,very good。很有把握的一句话。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哦，上帝在哪一方面你们觉得上帝有恨的 ?OK? 待会我们会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圣经里面其实对恨有不同的定义。OK， 所以圣经里面在哪什么时候他会用到恨这个字？其实英文比较明显，华文的字可能有些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落差。那有没有可能恨跟爱同时在发生？有可能啊。好，你告诉我为什么有可能 ？OK， 爱你又变成恨你那种哇！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怕。还有上帝是否他的爱跟爱他的恨跟爱是能够是否是平均的分配，明白在问什么讲什么吗？上帝对人的爱跟对人的恨啊，是不是每个都是一样的，明白吗？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 OK， 大家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给你机会发表意见 ,OK? 那恨是神的一个属性吗？ Right? 这个待会我们也谈。所以今天其实这些题目可能我们有听过，但是可能我们只在某一方面知道上帝恨恶等等等等等。但是上帝本身是恨吗？ Is hatred an attribute of God?OK? 这个是我们要谈的咯。OK? 好。这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的内容。好，首先我们来看，神真的是一个有恨的神吗？圣经在什么时候谈到恨？想一下，恨恶罪。OK， good， 还有吗？恨恶罪，还有呢？除了恨恶罪以外，
偶像。
所以讲话到底是你讲话，不过他嘴巴开，我看哪一个OK， 是你讲话 OK， 偶像 OK， 你是上帝恨偶像是吗？这是你的意思吗 OK， 还有吗 OK， 那圣经里面首先我们比较常常会记住的，上帝恨恶罪 OK， 打个比方啊，圣经也是提到的，就是恨能挑起纷争，爱能什么 遮掩一切过失。哦，这是真言书里面教你怎么去爱一个人哦，或者是不应该去恨什么人哦。来，真言书哦。还有利未记19章17节，来，一二三，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兄弟，因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所以我们对恨的了解通常是用在人与人之间。 OK， 当然你会说上帝恨恶罪一样，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上帝恨恶罪。所以我们会刚才你们所说的咯，上帝恨恶罪通常应用在有关于罪的，有关于邪恶的事情。 OK， 然后呢，打个比方哦，我们来读诗篇97跟诗篇101 123。邪恶的事情 ，OK， 应用在罪和邪恶的事情。然后第二种应用是应用在某些人的身上。打个比方，诗篇119跟139，就说我恨恶心怀恶意的人。什么叫做心怀恶意？圣经里面每次谈到心怀恶意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不可能侍奉神又侍奉
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还有呢？我不是个心怀恶意的人。 OK， 你开始。
心口不一就是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就两个不同的。
OK， 心里想的跟这里不一样，the screen is different。 OK， 心里想的跟嘴里想的讲的不一样。还有吗？还有什么心怀恶意？圣经讲的谈心怀恶意还有什么良政不一样啦。那心怀恶意基本上圣经里面谈到心怀恶意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对上帝产生某一定的怀疑。一方面你又要相信，一方面又怀疑他。尤其是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哦。所以圣经的雅各书说，如果你心怀恶意的人，你别想从上帝那里领受什么，明白吗？所以心怀恶意还有另外这样的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里讲到我恨恶你的，我怎么能不恨恶他呢？起来攻击你的，而我岂能不厌恶他们呢？所以我极度恨恶他们。所以是应用在某一些人的身上。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恨不一定是敌对的。All right， 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他们怎么用 hate 这个字，尤其是在英文的时候，你注意看英文，他有看 hate 这个字，但是他不一定每次是说。不一定是说刚才我们所用的那个方式。OK， 应用在罪身上，应用在某个人身上。他其实他的言文本身不代表是敌对。OK， 第一个意思是他可以是指确实比较在爱的这个程度上面比较少的意思。The degree of love is less， 叫做 hate。OK， 所以打个比方，来，雅各书29章30节，一二三。
雅各愿与拉结亲近，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叶良，于是他就在人身了拉班七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是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
是的，你看到拉结是宠，还有华文字啊，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华文其实已经好像已经翻译过来的，但是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Leah was hated， 所以英文字很清楚地告诉你 hate 的意思是缺少，双方比较之下它是比较少爱的意思。 OK， 它不是说不爱拉结，是爱但是没有这样多 hate， 这是英文的用法，明白吗？那另外一个是 priority， 优先。 OK， 是指优先的爱的层次。打个比方，以先爱耶稣为前提， 好，你们以如果用我给你这个暗示，要爱耶稣为前提，有什么经文谈到先爱耶稣的，才来爱？有什么经文谈到这个？先爱耶稣，才来爱。Yes， 这位悟性极高。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4章26节。一二三，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 this priority 的意思，优先。他不是叫你不去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还有自己的生命，不是这个意思。不，在爱他们之前，爱这个一切，这一切之前，先爱耶稣。所以英文他就把它翻译成什么？ Does not hate his own father. Does not hate. 明白吗？说你看到没有？说 hate 这个字，说你读到英文的话，你不要以为说，哇，上帝叫我去，好像去仇视某某人，敌对某某人的意思，不一定是这个意思。OK? 所以他这是叫基本上是个 priority, 优先。啊，第一是某种程度比较少爱的意思。第二是 priority, 优先的意思。好，另外一个圣经时常用到 hate 的意思是比较显著的，只不过是很显著，但是我们很少会这样联想。就是恨对抵挡的人的一个计划，一个行动的一个表现。听不懂吗？我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当我们说圣经用恨的时候，它是包含着，第三种用法是包含着某种的行动或者是强烈的情感的一个回应。哦，所以这个恨里面是一个怨恶， OK? 包括它是指谁呢？看来是指说你针对的对象是撒旦跟他的使者，还有仇视上帝的人，明白吗？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用法咯，就是说 you hate Satan, you hate the messengers, 还有那些the enemies of God, OK? 这个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回应，还有带出的一个行动， OK? 这是另外一种用法。所以第一，他们会仇视到一个地步呢，所以就是说撒旦跟使者们，或者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撒旦还有他使者还有仇视神的人，他们会无缘无故的抵挡耶稣的门徒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他们有进一步成功的行动。所以说这也是 hate, OK? 所以因此呢，圣经说什么？ They hated me without a cause. 他们无缘无故怎么样？恨我，耶稣讲的吗？对吗？所以这是第三种的用法。所以有一个对象，有一个群体，因此呢，又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一个回应，一种很强烈的一个行动。所以呢，这些人无论是指撒旦使者，或者是敌基督的人，而他们如何恨耶稣基督、恨上帝，这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同时要注意的就是，所以恨在用恨这方面呢，这三方面里面，第一是缺少爱，第二是 priority, OK? 你要爱你的家人等等，但是 priority, 先爱上帝，先爱耶稣。第三是在指抵挡耶稣的人，或者是抵挡耶稣的人，他们无缘无故的恨，对耶稣的那种情感，那种很激烈的叫仇恨的情感跟行动的意思。OK, 有这样的三种的一个划分法 ，OK 的用法。所以恨有带有不同的用法、定义、处境，还有不同程度的成分。OK,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三大类型。好，现在我问你们。说法 OK 吗 ？OK， 那我现在问你们哦，可否有可能去恨同时又爱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可以吗？来，梁振，你告诉我你怎么做得到？来，告诉我，爱你变成恨你是吗？
没有想清楚。
没有想清楚 ，OK。有谁说可以爱又恨的？志兴，来，你结婚之后你变了，你告诉我。呀、yeah, ，你点头嘛。爱就变成恨， 那不过那个不是爱跟恨同时进行哦，明白吗？所以我问你的是，有没有可能又爱又同时又恨？父母对孩子为什么会爱又爱又恨？父母有没有要反应的？有哪一个父母要反应？有没有反应吗？梁平要反应吗？
我们没有恨。
啊，没有恨。
我们就少一点的爱。
你看，少一点的哈。OK， 所以这个是做父母跟没有做父母的不同。好，还有吗？还有什么？爱罪人，然后呢？恨恶罪，所以爱罪人又恨恶罪。OK， 所以你又恨那个罪，不过你不要恨那个人，是不是？这是你的意思吗？是吗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其他的想法？陈坤，没有，你现在只有爱了你。OK， 还有什么？你老婆有什么话要讲吗？你有开始有恨的意思了吗？没有，做家务的时候就知道。OK， 来，你有吗？还有谁有什么表达的吗？爱跟恨同时进行的。通常我们的了解是，可能先有爱，然后才来恨，不然就是有先有恨才来爱，这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程序。来，不过这里是谈同时进行。好，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例，你差一点就抓到了。现在我问你，这个人是谁？其他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萨达姆·胡塞因。这三个都是世人眼中叫你去爱的人，不可能恨啊，明白吗？你想到他们，你会想到很多哇，人因为他们死掉很多人，你会恨他们，会吗？哎，对还是不对？对呀、啊、，OK， 只有一个讲对，其他说爱他们的。好，梁振不是梁振 ，sorry， 志龙，你告诉我，你爱他是三个是吗？
他们心中充满。
你为什么没有点头？梁振，你爱这些人吗？
了解。
啊？
了解。
去了解他们。
不了解。
不了解他们，然后呢？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爱他们还是恨他们？
不了解就
非
爱
了。这是躲避我的问题 ，OK？ 景松。他杀掉这么多人，你们不恨，你还不了解他们，你在搞什么你们？
你们没有
意思吗？只是他没有杀到你家人的人，杀到你家人，你不可能不恨。哎，单单讲希特勒就杀。
第一个是很意思的，肯定是不行。但是同时说他们就是二和三，就不太了解。
哦，是吗？好，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恨这些人，同时也希望，当然我们恨这些人，尤其是当他们杀掉你家人的时候，你希望上帝快来审判他们吗？你是出于恨，或者一种生气的愤怒的心态，你才会有这样一个回应。你恨这些人吗？很自然的，今天哈马斯打到你家门口，杀掉了全家人，你不恨他们吗？很自然的回应 ，right？但是圣经却说我们要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信主，这是爱的一个什么回应哦。所以爱跟恨，恨跟爱是可以同时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吩咐。你恨他们为什么？这些是仇敌，抵挡基督的人，抵挡基督的行动，抵挡基督的势力，不对吗？然后杀了很多无辜人的血，你不恨吗？哎，我一定恨。但是上圣经吩咐我们说，你要为他们祷告，爱你的仇敌。说爱跟恨是可以同时进行，就说在同时在发生，而不是说一个先发生，一个后发生。这是人常常的一个回应，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明白吗？所以因此上一次。我有谈到我们要相信哈马斯当中一定有人有一天会像保罗这样悔改信主的。那过了不久在 Facebook 就有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哈马斯的一个人他就相信耶稣基督。哇，真的是很奇妙的。所以你恨而爱 为他们的灵命祷告，为他们救恩祷告，这是符合圣经的，只不过是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所以神是有可能又恨一个人同时又爱一个人，圣经在哪里给你看见？除了叫你去为这个人祷告，让他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爱的表现。除了上帝叫你这样吩咐以外，在圣经哪一个地方哪一处告诉你说上帝同时爱这些罪人同时也恨这个罪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
被那些人钉死吗？
然后呢？
他还是求主赦免
他，求神赦免他。 OK good， 还有吗？还有什么？你只要一直回到十字架一定有答案。但是还有什么经文告诉你上帝同时爱你又恨你？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
我们是很糟糕，可是上帝还是很爱我。
我们是很糟糕，上帝还是，再来再讲，你差不多你要点到那个重点，再来再继续讲。好，我们来读这个，来以弗所书第二章三到五节，一二三。是的，你们得就是靠着恩典，是第二章八到九节以弗所书人。好，第一章是谈到上帝的拣选，上帝拣选谁？可爱的人。不是，上帝拣选的都是应该丢进阴间或火湖的罪人。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他是可以同时又爱又恨，又爱我们。为什么呢？一个蒙上帝所拣选得拯救的人，他在悔改以前，他其实是上帝同时恨和爱的人。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讲呢？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面选了我们，是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拣选的这个教导里面，经文里面，拣选这个经文里面，让你看见上帝不只是恨罪而已哦，记住哦，上帝是恨罪人的。来，诗篇里面有谈到上帝不只是恨罪，他也恨罪人，记住。但是从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他就在恨的同时，他其实在还没创造你以前，万事以前，他就已经爱你，拣选你，要有一天让你来悔改向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是会又爱又恨又爱又爱我们是可以的。 OK， 这个我们要注意，回到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得到。好，另外一个问题，神的爱和爱，神的恨和爱是否是平均的分配？是不是每一个人得到同样的爱，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样被神所恨恶？不是，不是。你为什么点头？来，当你跟你太太吵架，你觉得上帝恨；当你跟太太很好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很爱你。不是的，其实我们来看哦，我们借助上帝恨的对象是撒旦他的使者，还有世上在阴间的人，就是说无论今生或者将来，或者如今已经在阴间的人，都是上帝所恨的。他们的罪也好，他们的是罪人都好，他们本来天生就是都是罪人，很邪恶的罪人，抵挡上帝的罪人，骄傲的罪人。我上帝恨他们的罪，同时上帝也恨他们这些人。但是有一些人却蒙拣选，有一些人却得到上帝的爱，而不是每个人蒙上帝所拣选，这是事实，跑不掉的。我不需要用圣经读给你听，用圣经证明给你听，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上帝拯救的恩典，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我讲，我们大学如果有聚会的话，我们一般聚会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
但是就只有一个是传道人，明白吗？大多数到今天仍旧不相信耶稣。所以上帝爱他们吗？哦，你不能够说上帝不爱他们。上帝爱他们，给他们雨水阳光，给他们生命，给他们空气等等。同时上帝也不断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上帝也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这是爱。只不过某一些人是上帝所拯救的，某一些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他的爱的程度又加深。所以上帝的爱不一定是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受造物，这是现实。所以这是上帝他的圣洁，出于他的圣洁，出于他的公义，还有出于他的怜悯，他的属性，他的爱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他的爱跟恨是不平均的，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是这样？你问上帝，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说，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一些这样的人，你们这些人，而不是其他的人？你问上帝，是出于爱。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上帝争辩的，上帝根本就不需要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老实讲，三位一体的神根本就不需要你，也不需要在天堂敬拜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其实是很麻烦的人，明白吗？我们都是很麻烦的。你问你想想你自己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听话，明天不听话，后天更不听话。但是神还是很怜悯。上帝不需要我们在天堂里，根本就不需要。讲白了，为什么他不需要呢？你不会说他很孤单吗？上帝不孤单的，他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是自我荣耀，自我享受的上帝，自存的、自足的，他们是自足的，记住哦，我们的神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 而他不需要人的。所以，但是上帝为什么就是只选一些人，只救一些人？哦，是杀他的爱，不然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得救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圣经里面的确是带出这样的一个起初听起来很难接受的一个教导，神只爱某些人多一些，的确是，尤其是在救恩的事情上面，神的确有一些爱不是在救恩上面，但是给一些人好像多一点的财富，多一点的健康，多一点的一些生命等等，那看起来好像多一点爱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上帝其实在一些贫穷的人身上、病痛的人身上、软弱的人身上，不等于说他少爱他们，不等于，明白吗？只不过说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但是必须接受的是，有一些人的确领受的爱比较少，的确是。OK， 但是从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从他属性的角度来看，上帝绝对没有亏待任何人，绝对没有。明白吗？绝对没有。目前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是从有限的角度、有限的生命、今生的角度看这位永恒的上帝所做的事情，我们永远看不透的。所以将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为什么上帝这么做。我们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爱一些人多一些，少爱一些人多一些。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唯一的回应是，上帝是配得赞美跟荣耀的，你一定会这样做。这个不是我讲的啊，圣经讲的。所以在天上，在永恒里面，在天新天新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只会有充满着喜乐，还有荣耀，还有一个感恩的心，敬拜上帝的心，只有这个。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哦，撒旦对一些他的使者世上的人的审判，和对那些上帝，就是因为对有审判撒旦 审判他的使者，审判他的这些抵挡他的人，看起来是恨，这的确是恨哦，因为上帝少爱他们。哎，其实上帝这样做，其实也是同时在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服侍他的人、为他的义受苦的人的一个爱的表现。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有上帝的公义的彰显。所以上帝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恨，才能处理这些事情。有公义，有恨，罪人，恨罪，恨撒旦，还有他的这些使者，他才会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因此呢，爱跟恨其实是两方面，都是同时在进行的事情。恨其实也是神的爱的一个目的 ,the purpose of his love 的一个成全。OK, 所以恨不一定是坏事情，我来记住，恨不一定是坏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多一点。哎呀，修言。三种定义，什么三种定义？priority 啊，然后呢？
对这些对象是不同的，是吗？好像对撒旦和他的使者
啊，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
因为我是在想，世上的人，上帝其实也爱他们，是说少一点爱吗？所以我们用恨。
啊，少点可以，也可以这样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不过这里在处理的是这些人的罪，这些对象的罪，这些人的抵挡，他的焦点是在这里。但是如果你想多一些感到那些仇敌的人，抵挡上帝的人，上帝对他们的爱是少一点吗？是有的，是的确是有，是有有呀。上帝人就有，就是有爱他们了、啊，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存活啊等等啊，工作啦、啊、健康啊是有，只不过是这些人没有来相信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少爱的一个程度。对什么？
对信徒，对他所拣选的还是什么是比较多的爱？
救恩的爱。
啊，救恩的爱。哎，那信徒的爱是一样的吗？他对信徒的爱是不一样的。
信徒之间的爱吗？
不是，他
对每一个信徒的爱是一个
是平均分配的。
OK, 等一下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看下去哦。神是爱，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恨吗？这个是他的属性哦。那圣经不是常常或者我们时常提到，就是听到就是上帝是什么是爱，我们时常很习惯的听到 God is love, 但是很少听到是 God is hatred, 很少听到、right? 所以上帝有没有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恨的属性呢？第一种解释，通常我们会听到解释是圣经很没有明显提到神是恨这三个字，但是就好像圣经提到神是爱，Right?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很难显示，不可能上帝有恨的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可能用恨彼此对待属性，如果有属性的话。OK? 所以我们又当如何看？那我们应该可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看哦。弗兰姆的教导是说，其实铜板有两面。一面是爱，另外一面是恨。OK?上帝的爱的本质也包括他对邪恶那种无法安抚的恨，双面记住 OK。 所以上帝为什么会对仇恨有如此强烈的回应跟反应，因为这个也是他的爱的一面 的另外一面 implacable、right? implacable 就是说无法安抚、right?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如果上帝没有恨的话，他的良善他的爱就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出来。Imagine, 如果上帝没有恨没有恨恶的话，没有仇恨这些对象仇敌还有撒旦还有他的使者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到底他的爱是到什么地步、right? 所以神的和他的爱跟恨，他可以是他永恒性的一个属性、right? 是完全的， 而他可以他的恨在他行动当中，在思想当中可以彰显出来，两面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板，一个什么铜板的两面。然后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想起特别要注意的是，弗拉姆提醒我们哦，我们虽然说我们通常会误解恨这个字，上帝的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他同时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误解上帝是爱的意思。OK， 我们会滥用上帝的爱，我们会误解上帝的爱的神是爱的这个意思。打个比方哦，我们会怎么样曲解上帝的爱这个意思呢？通常我们会把上帝的爱无限度的扩大。打个比方哦，有一些人没有信主，你明明知道他没有信主，但是他看起来，他生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而我们却坚持，却很执意的相信这个人还是会到天堂的，因为上帝是爱咯。你会遇到这样的人的，明白吗？但是这个不是上帝的爱的定义，你不可以用那个人的生命道德标准来衡量上帝是否会救这个人，作为你的一个结论，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如果这个人可以是因为他看起来是好人，他会在天上见面的话，哦，我们是靠行为得救，明白吗？所以通常我们在，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神是爱，我们通常也会曲解，在某一方面，打个比方啊，有些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错误教导的时候，错误教导当中有包括，可能会包括一些极端的，也包括一些异端的，我们时常你会遇到的，会面对的。你不可以说上帝是爱，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些所有的人，绝对不可以，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曲解神是爱。同时今天弗兰姆要提醒我们说，你同时也要对恨，上帝的恨多了解。圣经里面只能谈到怎么样的爱的恨的用法，还有上帝，这个是上帝的属性。他其实恨也是他的爱的，使我们更认识爱的一方面。OK， 所以先多了解上帝怎么样恨，为什么恨，然后才明白他为什么会爱我们，怎么爱我们。All right， 所以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的层面，还有不同的恨的层面。为什么如此？我们只能够说，将来我们在基督里相见的时候，才或许才能够得到完全的答案。好，或许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属性咯。所以我们必须，无论是谈到爱或者是上帝恨的时候，必须全说了解全部的更好的具体的了解教导的时候，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OK， 这是上帝的属性。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好，就回答刚才秀燕他所问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上帝的爱是否对每个基督徒什么是平均的？你们有谁要发表意见的？平均吗？不平均。好，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平均？没有想过，所以你摇头是没有想过，是没有想过吗？好，现在我问你哦，你现在去想，你认为上帝的爱对信徒的爱是平均的吗？再讲多一次。啊？少爱一些。你是说牧师传道上帝爱我们多一些，对传道人，对你们信徒就少爱一些？好，我要伸张公义。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说，来告诉我为什么。没有，你一定有一个角，有一个原因告诉你为什么你觉得上帝爱传道人跟牧师多一些。
哦，所以你讲的是上帝给的爱给信徒的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的人的信心回应不一样，所以你感受到好像不一样。这是你的意思吗？哎，真的假的？来，还有吗？其他人怎么看？上帝对信徒的爱是平均的吗？假如说要问这个问题咯，不然我问你们干嘛？你要他问这个问题，要有你要继续问下去，你怎么衡量？你怎么定义？来问你咯，那位老师问你怎么定义？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一定有原因。每个人的什么？
生命所结的果子不一样。
所结的果子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生命是否可以完全的献上给神？对我们人的信心，我们的回应也是上帝赐的吗？
然后呢？
所以是不是上帝赐下特别大的信心给一些的信徒呢？
所以你是说？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神给一些人多一点的信心，导致他能够有结果子，多一点果子，所以上帝爱这些人多一些，是你的意思吗？是吗？好，各位同僚，你们怎么看？从恩典来看，
所以这可能这个问题会把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
是，还有吗？其他人有没有很好的回答？有什么回应吗？燕伟，
我小的时候会抱怨我爸妈，我说你们偏心，你们爱我妹多一点，你不爱我。然后一直到长大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在某一些方面可能的确是好像说，哎，好像偏妹妹多一点，但是其实他对两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很深的。所以我刚才就会问第一个问题，怎么样定义给谁的爱多一点，给谁的爱少一点呢？的确给好像给这个人细心多一点，或者给那个人房子大一点，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如果你要来说，这些都是我们不配领受的。不管谁给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都是神给的，对我们来说都是不配的。那么既然都是不配的，为什么你要去问说神公平还是不公平呢？然后我要找的就是之前苏联跟我说了一点，但是我没找着，就是苏联跟我说好像是彼得问耶稣，不是那个你爱我的那个，是好像是彼得就问那个关于约翰还是谁，说那他呢，耶稣只是跟他说你跟从我吧，就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在哪儿。
约翰福音。
哦，但是哪一章哪一节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找给你，在最后。
哦，我就记得苏联跟我提这一点的时候，苏联就是跟我说，我们不需要跟谁比，就是跟从主就对了。呀，这是我刚想到的东西。
嗯，很好 ，very good。好，那刚才阿弥修院，你明白他们在讲东西哈？那我们要注意哦，圣经里面。会谈，当然会有谈，上谈到爱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所有的信徒领受的爱其实是一样的，除了救恩以外，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以外，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永生，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同时也赐给我们服事等等，这样的爱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哦，尤其是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也时常看到神用的比喻，耶稣基督用的比喻是什么？是比喻呢？就是为什么他会给一些五千、两千、一千，
的那种才干恩赐。上帝给人多少同样是出于爱。为什么他会给人一些人多一些人少呢？当然是恩典，是出于恩典。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无论是一千两千或五千，是出于恩典。而上帝给予这些人出于恩典，不同的恩典，但是只有同样的一个要求，同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要有什么结果，忠心做上帝给你们的工作，结果是一样的。你五千，你可能你 multiply 五千，你两千你 multiply 两千，你一千你可能 multiply 一千，但是你注意看，耶稣的回应是只有一个。哦，你是在忠心良善的仆人。他没有说，哦，你五千本来我爱你多一些，不，你两千哎，我给你多一些，我爱你多一些。他没有说我爱你多一些，他只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Good, I give you more, 所以你可以继续忠心服侍下去。他的回应都是一样的，五千也好，两千都好。如果那个一千的有忠心服侍的话，他的回应还是一样的，我还会给你多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爱是一样的。All right, 你要用恩典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是说，我要讲的是，其实上帝对基督徒的爱，我觉得是一样的。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赐下恩典的角度，赐下恩赐来服侍他的角度来看，都是一样的。明白吗？虽然每个人才干不一样。OK? Yeah, yeah. 赏赐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跟那个不一样哦，跟你的回应不一样。赏赐也是个恩，也是恩典也好，也是出于爱的一点，明白吗？其实很多时候，我记住哦，上次我有谈过神的属性，你不要拿一件事情，你就切开啊，这个是属于上帝的公义，这属于上帝的爱，这属于上帝的恩典，你没有办法切开的。人的神的属性，你没有办法去切开的，明白吗？因为上帝看事情，他的属性是整体性的来看一件事情 ，All right， 所以。尽量学习，不要单单的用一个角度一方面的来看一个事情。OK， 可以吗？秀英，啊？
谢谢。
哦，不谢，我们都是领受上帝的爱的人。OK， 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秀英不是秀英 ，sorry， 燕伟，你读约翰福音第21章20节到23节。OK, 要，就是这段经文。你懂这个门徒是谁吗？好，你问彼得。是了，是了。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吗？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Alright, 我包括我会发给你们。OK, 好，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好吗？